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个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10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12月14号星期一下午5点，北京时间12月15号星期二的早间6点钟了。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还有美国总统奥巴马这两个世界上二氧化碳排放量最多的国家的领导人，在星期的时候呢，承诺说将要共同努力落实具有历史意义的在法国首都巴黎签署的国际间的气候变化协定。中国外交部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同美国总统奥巴马通电话的时候说，在上个星期六于法国首都巴黎达成的这项协定是全球间各国合作的结果。习近平还说，中国方面愿意同美国还有其他有关方面合作，确保巴黎协定的实施。不过也同意要制定一些新的美中之间双边的有关气候变化方面的协定。习近平还表示，中国希望在其他国际事务当中也同美国之间保持着协调和合作。白宫方面表示，奥巴马总统称赞了巴黎气候协定将会在未来几年限制二氧化碳的排放和污染。他还说，中美谈判小组在巴黎期间的紧密的协调确保了这个协定的，就是巴黎气候协定的通过。奥巴马总统强调了未来在气候协定上同中国之间进一步展开合作的重要性。中美两国是世界上碳排放量最大的国家，具体来说，中国是名列第一，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几乎是美国的2倍，同时呢，也是有着28个成员国的欧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大约2.5倍。另一方面，美国总统奥巴马在星期一的时候说，有信心美国领导的联军将在同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战斗当中获胜。奥巴马总统还表示，这个极端激进组织目前正在败退，而且呢，这一组织的头目可以说是已经没有什么藏身之地了。奥巴马总统星期一的时候在同白宫方面的国家安全顾问团队在五角大楼访问期间，就打击伊斯兰国的这方面的最新进展举行了会议。之后，奥巴马总统发表了措辞强硬的声明，他说，美方就是或者说是联军给予伊斯兰国这些头目的这个信息是很简单的，那就是说你将是下一个我们要打击的目标。奥巴马总统还说，美国将要继续领导环球间打击这一激进恐怖组织的努力，而且还说相关的行动将以强烈的紧迫感向前推进。奥巴马总统没有在战略上宣布有新的变化，但是表示联盟部队将继续追击恐怖分子的头目，训练伊拉克的部队和叙利亚境内的一些同伊斯兰国激进分子作战的反对派武装，并且还向他们提供一些装备。在法国，一位之前说有伊斯兰国支持者在他上课期间用刀子捅伤了他的幼儿园老师，对检方供认他之前说的纯属虚构。
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我是申华。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利比亚组建联合政府工作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另外，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星期一开始对中国进行4天的访问。在法国地方选举方面，中间偏右政党居领先的地位。另外，北京的法院今天开庭审理著名人权律师朴智强。另外，台湾民进党立委和人权团体呼吁政府不要遣返来台湾寻求政治庇护的大陆人士。以上就是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17个国家和4个国际机构结束了和利比亚两个敌对派系代表的会谈，明确对联合国支持的组建一个联合政府的计划予以支持。17个国家和4个国际机构的代表星期天在罗马和利比亚官员举行了会谈，会谈由美国国务卿克里以及意大利外长珍蒂洛尼主持。克里说，现在是打破僵局推进利比亚前途的时候了。他还说，我们不能够允许叙利亚的现状继续下去，这对利比亚的生存以及利比亚人民都是危险的。鉴于伊斯兰国组织有目的的在那里增加人员以及加强其存在，这对所有的人都十分危险。利比亚的两个敌对政权星期三将在摩洛哥签署统一的协议。联合国特使马丁·科布勒表示，利比亚的政党党派领导人和其他官员也将签署这个协议。他说，为了确立这个协议的合法性，得到各方中的大多数支持非常重要。他说，仍然有人感到担忧，有人反对这个协议。我要对那些仍然反对该协议以及不希望加入希拉特斯主流会谈的人发出如下信息：扩大支持的基础，来到希拉特斯，捐弃前嫌，面向未来。继2011年前时领导人卡扎菲被赶下台之后，又被反叛武装抓获并杀死之后，利比亚的局势一直处于不稳定的状态。一个得到国际承认的政府在利比亚东部运作了一年多的时间，而迪利波利则在一个由伊斯兰教支持的民兵联盟的控制之下。这个为利比亚提供支持帮助修复四分五裂的政府的举措，正值国际上对伊斯兰国组织在利比亚的存在感到日益担忧之际。联合国一个监督组织11月的一份报告说，伊斯兰国恐怖组织在利比亚有2000到3000名武装，其中大约一半在被伊斯兰国组织控制的沿海城市苏尔特。如果利比亚敌对双方均履行其承诺，签署联合国支持的这个协议之后，就会开始组建内阁以及确立其他政府要职的委派，统一在迪利波利联合政府的管辖之下。在另外一方面，过去一年来，美国和中国的军事关系面临着重大挑战，但是仍然迈出了一大步。迄今为止，中美双方避免了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发生军事冲突。有关分析，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年终报道。
美中两军交流在2014年的坚实基础上进入2015年。新年伊始，美军太平洋陆军司令布鲁克斯上将访问北京。之后到海南岛观看了两国军人展开新一期的人道救援减灾联合演练。六月，中国派级别最高的军人、中央军委副主席范长农上将访问华盛顿，双方签署了两国陆军首个正式对话和交流机制。九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白宫，与美国总统奥巴马会晤，将两军交流推向新的高峰。双方宣布达成两军空中相遇安全行为准则，作为最新附件将它纳入早前达成的海空相遇安全行为准则。此后，两军关系突然面临急转直下的危险。美国兑现了先前做出的誓言，派拉森号导弹驱逐舰进入中国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地新建的一个岛礁12海里以内巡航。中国军方官员曾扬言会迎头痛击任何进入领海的来犯者。然而，美中两军并没有出现人们曾担心的擦枪走火。 美国国防部东亚事务副助理部长邓志强12月8号星期二将双方避免南中国海军事冲突归功于两军的交流与对话，并称会继续推动这项努力。
我们的战略是承认美中两国在一些领域的竞争关系，并强调为了管控跟中国的竞争，我们一方面要有坚实的军力，另一方面要想办法降低误解和误判的风险。
前美国海军陆战队太平洋部队司令、退休中将格雷格森说，美中两军的交流与对话需要继续下去，但这些努力尚未明显增进双方的战略互信。
我们在战术上需要有这样的机制，努力去防止海上的相撞或险些相撞等不当行为，但这项机制不涉及我们面临的战略性的问题。
美国国会和华盛顿一些安全事务观察人士批评军方夸大了美中两军互动的意义，称这些互动并没有改变中国在周边海域咄咄逼人的姿态，认为两国未能在安全议题上解决根本分歧时，将难以消除两军发生冲突的风险。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中国在南中国海大规模的填海造岛，不仅引发了主权争端方的强烈反对，也引起了美国方面的极大关注。不过，新加坡国防部长黄永红星期三在华盛顿表示，在填海造岛的问题上，所有的主权生索国都有罪过。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丽雅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应美国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的邀请，12月6日至10日在美国访问的新加坡国防部长黄永红12月9号在华盛顿发表了一场公开的演讲。随后他在回答该中心的执行总裁、前国防部副部长弗鲁努瓦提出的有关南中国海争端的问题时，阐述了他的看法。
南中国海争端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它不仅对于所有胜索方来说是重要的，而且对于国际社会也是如此，因为对于国际贸易来说，这个海域与马六甲海峡是至关重要的航道。
不过对于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填海造岛行为，黄永红认为应该用更广的视角来看待这个事情。
All claimant states have sinned.
所有胜索方都有罪过，他们在有争议的岛礁上进行建造活动，采取了违背南中国海各方行为宣言的精神的行为。
Take an action which goes against the spirit of the declaration of conduct which I talked about.
中国是所有申索方中最后在南中国海有争议海域进行填海造岛的，只不过中国填海造岛的规模和速度大大超过了其他申索方。据统计，中国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岛的面积达到3000英亩。南中国海各方行为宣言是东盟与中国2002年11月在柬埔寨金边签署的，各方重申尊重包括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公认的国际法原则所规定的在南中国海的航行及飞越自由。这位曾经是职业外科医生的新加坡防长认为，南中国海主权争端问题无疑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但从实际操作层面上来看，有关方面建立互信机制，特别是军方之间的互信尤其重要。
We need to deal with it firmly.
我们需要以坚定的态度和清晰的立场，是非分明地来解决这个争端。
Clear sense of what is right and wrong and how we should solve this dispute.
在访美的最后一天，黄永红前往亚利桑那州探望在那里接受训练的新加坡军人。 VOA 是丽雅、任玉阳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另外一方面，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亲自挑选的全部由年轻女性组成的流行乐团牡丹芳在北京开演前几个小时突然取消演出返回朝鲜的事件引发外界的广泛关注和猜测，同时也暴露出中朝关系的裂痕。此次演出的目的是增进中朝之间的友谊，进一步改善两国的关系。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原计划在北京国家大剧院演出的 牡丹峰乐团在演出开场前仅几个小时登上了返回平壤的班机。有媒体报道称，大部分团员在返回时甚至没有拿起行李，这显示取消演出的决定是在最后一刻做出的。演出原定于星期六晚举行，但中国社交媒体当天下午发布了团员出现在首都机场的照片。照片中，乐队成员穿着朝鲜军队风格的军大衣，有人拿着行李包和旅行箱。新浪网曾经发出乐团成员在机场的照片，但文章很快遭到删除。原计划作为同一演出项目的朝鲜功勋国家合唱团也取消了演出，于当晚乘火车返回朝鲜。中国官方公布的演出取消的原因是沟通方面的问题。新华社报道说，上述演出因工作层面沟通衔接原因未能如期举行。报道还说，中方重视中朝文化交流，愿继续同朝方一道推动两国文化等领域交流合作向前发展。然而舆论对朝方临时取消演出的真正原因进行了广泛的猜测。韩国韩联社援引没有透露姓名的消息人士的话说，演出取消或许与金正恩宣布朝鲜拥有核弹有关。在那之后，中方降低了观看演出领导的级别。金正恩得到相关汇报后表示不满，遂将两个艺术团全部召回。中国外交学院教授苏浩对美国之音表示，这一事件将对中朝关系造成消极影响。有报道称，朝方曾经要求习近平或者李克强出席演出，但遭到中方拒绝。金正恩宣布朝鲜拥有氢弹后，中方大幅度降低了出席演出官员的级别。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中俄关系方面，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星期一，也就是今天开始为期四天的中国之行。中俄两国都可能利用这次访问进行造势，向西方和世界展示两国继续在接近。与此同时，两国领导人也将试图解决双边关系当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并且规划未来。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星期一开始为期四天的中国之行，他的这次访问正值俄罗斯持续同周边邻国交恶，在叙利亚越陷越深，在国际上继续被孤立。俄罗斯国内的经济危机也在深化，俄罗斯与中国的贸易大幅度下滑。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人对克里姆林宫转向中国之后，俄罗斯未能得到事先的预期的好处感到失望。俄罗斯的中国问题专家卡尔波夫说，梅德韦杰夫访华的一个主要看点就是继续向外界展示两国关系仍然在不断接近。
应该证明中国和俄罗斯现在只是继续发展之间的关系，继续发展之间的合作，这是一种就是全世界应该受到这种影响。但是实际上我们都知道，中国跟俄罗斯在经济方面，那个特别是在经济、在金融、在这个能源方面的合作，最近一年可能最近几个月遇到了很多问题。所以关键的问题，如果我们不谈这个外交理解的话，那就是最关键的问题，梅德韦杰夫先生在访问中国过程当中能不能解决这些问题、这些困难，那这个很难说。
与此同时，两国高级官员最近频繁互访，为梅德韦杰夫访华做准备。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总裁米勒刚刚结束访华，便会晤了中国副总理张高丽，双方将会在能源、航空航天、核能等领域签署一系列文件，其中包括设计和兴建穿越黑龙江的天然气管道项目。双方这次还将签署有关俄罗斯向中国出口谷物的文件，但俄罗斯社交网络上已经有许多言论指责中国在俄罗斯遇到困难时试图占便宜，因为中国要求俄罗斯出口的谷物必须用麻袋包装，出口地也限制在临近中国的一些地区。批评人士说，谷物包装不但费时费力，更将大大提高成本。但土耳其作为俄罗斯的主要谷物进口国，在双方关系恶化之后，俄罗斯目前 也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埃及和土耳其曾经是最受俄罗斯人欢迎的度假地，但更多人目前在讨论中国海南岛是否能够取代这两个国家，吸引欧洲地区的俄罗斯居民。两国已经计划明年3月起开辟莫斯科到海南三亚市的首航往返包机服务。俄罗斯中国问题学者古谢夫说，双方发展旅游业也是这次梅德韦基夫访华要讨论的一个议题。另外，由于西方的制裁和俄罗斯的反制裁，特别是俄罗斯这次禁止土耳其农产品和其他的商品进口之后，梅德韦基夫也将会同中国领导人更多地讨论进口更多的中国水果、蔬菜等农产品和纺织品等，以避免俄罗斯超市货架变空。古谢夫说，古谢夫说，现在正好到了年底，双方将会对今年的两国的合作做个总结，同时也将会规划一下明年2016年的合作前景。梅德韦杰夫与中国领导人的讨论结果将会决定两国未来的许多具体的合作计划。由美国所倡导的环太平洋亚太经济伙伴关系协议不久前签字，但中国和俄罗斯都没有参加。梅德韦杰夫也将同中国领导人讨论如何在这个问题上协调双方的立场。另外，中国的丝绸之路经济带与俄罗斯的欧亚经济共同体的对接合作以及叙利亚问题也将会被提出来讨论。俄中领导人每次会晤时通常都会签署各种文件，许多分析人士认为两国这样做是有意为了双方关系接近营造气氛。学者卡尔波夫说，这次梅德韦杰夫访华也不会例外。
双方本来有很多打算，很多计划，但是这些打算这些计划到什么程度能实现，或者完全能不能实现，这个很难说。就是有很多意向书，有很多意向书，有很多说话，双方相处，双方说话，但是，看这个实现能力啊，实现程度那就很难说。
为配合梅德韦基夫访华，一列载着30多名两国年轻人11月末从圣彼得堡开出的火车，经过西伯利亚铁路大动脉和蒙古，几天前抵达北京。这列名叫“友谊列车”的火车，象征着2014年和2015年两国年轻人交流年活动的结束。当火车经过叶卡捷琳堡时，俄罗斯特别安排两国年轻人参观了当地的滴血教堂和刚开幕的叶里钦中心。滴血教堂在布尔什维克处死末代沙皇和他的家人的原址上兴建，已故的叶利钦总统被认为是今天俄中两国关系的奠基人。叶利钦生前为他击败共产党，让俄罗斯走上民主道路和市场经济而自豪。叶卡捷琳堡的当地媒体报道说，中国年轻人参观了这两个地方后，深感对俄罗斯的历史了解不足，希望能够更多地了解俄罗斯。梅德韦基夫访华期间将出席上合组织总理的会议、世界互联网峰会，并将会晤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和李克强，还将和中国领导人启动2016年和2017年的两国媒体年活动。以上是美国之音特别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上个星期在华盛顿新国家安全中心的一场座谈会上，美国加州大学尔湾分校商学院的教授彼得·纳瓦罗称，中国的军事崛起对美国乃至世界安全构成了威胁，而中国新研制的中远程弹道导弹使其具备了发动珍珠港式袭击的能力。中国的官媒《环球日报》批评了这篇文章的观点过于牵强。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鲍荣的报道。
12月7日，正值珍珠港事件70周年纪念日，美国加州大学尔湾分校商学院教授彼得·纳瓦罗在华盛顿新美国安全中心举行座谈会，讨论他的新书《卧虎：中国军事化对于世界意味着什么》。纳瓦罗从意图、能力和战略三个角度分析了中国军事崛起的意义，以及为什么中国可能成为当年日本帝国的翻版。他指出，中国近年来建设攻击型武器， 企图恐吓邻国，并将美国排挤出亚洲事务，这就对世界安全造成了威胁。此外，他说北京宣称尖阁诸岛和台湾岛为中国所有，还宣称拥有南中国海80%的主权，这清楚表明了其扩张领土的危险意图。纳瓦罗教授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国在印度洋和非洲的活动也是其扩张意图的表现之一。
当中国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以外建立军事基地，这就构成了对全世界的威胁。不管是在巴基斯坦的瓜尔达港，还是在斯里兰卡，或者非洲的东西海岸线上。
在能力方面，纳瓦罗说，中国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水雷库之一，世界上增长速度最快的常规柴电潜艇舰队，还有各式硬杀伤和软杀伤的反卫星武器。他尤其强调了中国新研制的导弹。
中国现在拥有世界最大的多种导弹武器库，从短程战术导弹到洲际导弹，他们还有地下长城，我们还不知道里边究竟有多少导弹。他们的反舰弹道导弹可以从几千公里外攻击航母，他们还有速度超过10马赫的高超音速巡航导弹。除此之外，中国还不受限制战略武器条约的限制，导弹是他们的相对优势，是他们的作战先锋，仅这一点就必须引起美国的重视。
纳瓦罗教授在座谈会上还指出，来自中国的日益增长的网络攻击也不容小觑。至于战略方面，纳瓦罗教授认为，即使中国在技术层面上不能赶超美国，这依然不妨碍他们实施不对称作战。纳瓦罗教授上个月在《国家利益》杂志网站发表文章，称巴黎袭击可能标志着美国将再次将战略重心从亚洲转移到中东，使得中国能够在亚洲悄然发展其势力。剑桥大学政治系美国研究主任斯蒂芬·哈尔伯教授认为，美国目前应对中国的策略正在失败，商业、贸易和网络间谍领域的情报已经揭示了这一事实。他说，
比如今年10月，美国对华贸易逆差达到了惊人的329亿美元。当我们把重心重新转移到东亚的时候，我们面对了新的现实，北京正在利用其民族主义在东亚传播其影响。
纳瓦罗教授也对美国之音表示，应对崛起的中国，美国必须寻求经济上更加强大。
我们不能再让贸易逆差继续下去，我们要像川普和桑德斯所说的那样，打击中国的货币操纵和非法出口。我们还需要重新考虑中美经济关系，我们正在买中国制造的商品，让中国获得利益，然后建造武器并有攻击美国的能力，这种关系是不对的。
中国官媒《环球日报》12月9日发表文章，称中国发动珍珠港式袭击这一观点耸人听闻，过于牵强，没有看清楚中美关系和平健康发展的大趋势。美国总统奥巴马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11月底出席巴黎气候大会时会晤，奥巴马赞扬了两国的合作，但同时也指出了两国领导人坦率地讨论了在网络安全和南中国海争议岛屿问题上存在的分歧。习近平强调说，两国应坚持不冲突、不对抗，要管控好分歧和敏感问题。美国之音记者鲍荣、刘丽华盛顿采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法国地区选举方面，初步计票结果显示，持中间偏右立场的党派在法国星期天举行的地区选举中居居领先地位，击败了近来势头强劲的极右翼政党。初期的计票结果显示，前总统萨科齐的共和党及其中间偏右联盟在法国13个选区中的7个当中居于领先地位，包括巴黎法兰西岛地区及其郊区地带。执政党社会党和其他左翼政党在至少5个选区内获胜，持民族主义立场的候选人则赢得了科西嘉选区。在一周前的首轮选举当中，反对移民和欧盟的民族阵线在法国13个选区中的6个选区内领先，但最终没有能够赢得任何一个选区。但是该党在一些选举赢得1/3或者更多的选票，则凸显出近年来其强劲的势头。民族阵线领导人马林·庞 勒庞和他的侄女都是候选人，不过两个人都没有能够在法国的主要选区内获胜。民族阵线一度希望在选民们对欧洲难民危机和上个月巴黎恐怖袭击的担忧之际，首次控制一个选区。那次巴黎袭击造成了130人丧生。奥朗德在巴黎恐怖袭击后采取的强硬立场使得他个人的支持率大幅度上升，但是他的政党的支持率则仍然较低。在一个星期前开始的地区选举之前，人们普遍猜测恐惧伊斯兰的民族阵线会因为巴黎袭击而获得政治优势。该党领导人一再将恐怖主义与移民问题联系起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伊斯兰国和宗教极端势力在中亚地区的影响和威胁日益加强。有分析人士认为，这一趋势将对中国的丝绸之路经济带计划、中国在中亚的投资，甚至新疆的局势产生影响。但是也有人认为，相关的威胁虽然存在，但是不应该被过分的予以夸大。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伊斯兰国和宗教极端势力最近正成为中亚地区讨论和关注的一个主要议题。吉尔吉斯斯坦安全部门宣布，他们在星期四消灭了一个试图在首都比什凯克和其他地区从事恐怖活动的极端团伙。在枪战中有一名安全人员受伤。吉尔吉斯总统阿塔姆巴耶夫已经下令加强对国内安全形势的监督。俄罗斯经济危机使很多过去在俄罗斯打工的吉尔吉斯人被迫返乡，其中的一些人前往中东加入了极端组织。吉尔吉斯官方说，目前有500多名吉尔吉斯公民已经前往叙利亚加入了伊斯兰国。哈萨斯坦政治学者萨特帕耶夫说，前往中东加入伊斯兰国的哈萨克公民有400多人，除了成年男子之外，他们当中还包括了妇女和儿童。他认为类似的问题一直在困扰中亚地区，因为在更早之前，不少中亚居民曾经在邻近的阿富汗加入那里的极端组织。萨特帕耶夫说，中亚国家政府的确很害怕许多人从中东回国之后会使中亚地区的局势恶化。另一方面，包括哈萨克斯坦在内，中亚地区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热衷极端宗教思想。他说，萨特帕耶夫说，有两个因素，一是越来越多的人对宗教有兴趣，二是当地居民对宗教的了解以及宗教的教育水平都很低，这为极端宗教势力的传播提供了土壤。越来越多的人正成为极端宗教势力和伊斯兰国的支持者。萨特帕耶夫说，中亚的一些极端势力可能同伊斯兰国或是基地组织没有任何的实际联系，但是他们在从事恐怖活动时更愿意使用这两个恐怖组织的牌子。他说，中亚的安全问题现在越来越受到各方的重视。哈萨克总统纳扎尔巴耶夫不久前特别同安全官员讨论了打击恐怖主义和极端势力的问题。许多俄罗斯官员也强调，阿富汗的极端势力可能进入中亚地区。俄罗斯总统阿富汗事务全权代表卡布洛夫最近表示，如果伊斯兰国恐怖组织在阿富汗继续保持目前的进攻趋势，中亚各国都将会受到严重威胁。俄罗斯国防部副部长安东诺夫以及俄罗斯在北约的代表格鲁什科最近也都发出了类似的警告。他们认为，伊斯兰国和塔利班在阿富汗境内正控制着越来越多的地区。亲克里姆林宫的俄罗斯政论人士普罗汉诺夫说，正是由于俄罗斯担心阿富汗局势恶化，可能会在中亚地区开辟继乌克兰和叙利亚之后的第三条战线，俄罗斯对土耳其的报复行动显得非常有限。俄罗斯中亚问题学者格罗金说，中亚地区最近一年来都加大了在国防和安全情报领域的开支投入，各国纷纷购买新式武器装备，招募更多的安全人员，并举行更多的演习。不少人担心到明年春季时，当地的安全局势会遇到更大的挑战。但罗格金认为，中国更将因为中亚局势的恶化深受打击。
据
格罗金说，北京到那时立刻会面临如何保护在中亚的投资和天然气供应的问题，并将会冻结经过中亚的交通走廊和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计划，另外对新疆的局势也会产生影响。伊斯兰极端势力会试图经过中亚进入新疆，中国可能将不得不拿出更多的钱和资源来扶持今天的中亚各国政府，避免他们倒台。格罗金说，可能正是由于对中亚安全方面的担心，中国的丝绸之路经济带计划迄今为止说的很多，迟迟不见落实和实施。他认为，除了出钱之外，中国目前还无法在安全领域帮助中亚各国抵御威胁。由于俄罗斯在叙利亚的举动证明了俄罗斯在安全领域的决心和能力，中亚地区都将有求于俄罗斯，这也为俄罗斯提供了扩大影响的机会。另外，对安全问题的日益重视也特别有利于美国扩大在中亚地区的影响。俄罗斯的第201步兵师目前驻防在塔吉克斯坦，俄罗斯同样在吉尔吉斯的康特空军基地驻扎大批的兵力，由美国为首的北约部队目前有10,000多人仍然驻扎在阿富汗。许多分析人士认为，最近十多年来由美国所领导的阿富汗反恐行动为中国、俄罗斯和中亚国家在安全领域减少了很多后顾之忧。俄罗斯的中亚问题学者库尔托夫认为，中亚地区居民都以信奉伊斯兰教为主，自然会成为伊斯兰国扩张的目标，但是由于伊斯兰国目前深受各方打击，处在防守地位，伊斯兰国对中亚的威胁基本仅停留在理论上。由于各方的努力，阿富汗的冲突也将限于阿富汗境内，还不会蔓延到中亚地区。如果阿富汗境内的伊斯兰国势力未来取代塔利班，中亚地区所面临的威胁将更清晰一些。库尔托夫说，上海合作组织和俄罗斯主导的独联体集体安全防务条约组织将对中亚地区提供安全帮助，但中亚各国目前所面临的主要威胁还是来自内部。库尔托夫说，中亚地区的经济现在陷入困境，失业人数很多，居民的不满情绪增大，因此才会有更多的人跑出去加入伊斯兰国。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在国情咨文中绝大多数篇幅阐述了如何解决经济问题和稳定金融形势，而安全问题较少提及。学者萨特巴耶夫说，哈萨克领导人仍然把经济问题放在首位，他认为俄罗斯一些势力故意夸大了伊斯兰国对中亚的威胁，想借此扩大俄罗斯在中亚地区的影响。由于哈萨克斯坦等中亚国家都有很大的俄语系居民聚居区，在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之后，中亚各国其实更担心的是这些俄语系地区的分离势力，所以都对俄罗斯的一些举动非常警觉。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中国法院星期一，也就是今天，开庭审理著名人权律师蒲志强。十多名驻华使馆的外交官在法庭的外面表达了对蒲志强案件的关切，数十名中国的民众也到现场声援蒲志强。以下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人权律师蒲志强在被中国当局关押1年9个月之后，星期一在北京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出庭受审。中国当局指控蒲志强2011年到2014年在网上发表的7篇博客是煽动民族仇恨和寻衅滋事。蒲志强去年3月曾经在微博上针对昆明火车站维族人暴力砍杀事件，对当局的少数民族政策提出批评。蒲志强还曾经实名举报过前中共政治局常委周永康。蒲志强一案备受国际社会的关注，由于法院不允许西方国家的外交官和外国记者进入法庭旁听，美国驻华大使馆一等秘书白丹利不顾大批穿制服和便衣的中国公安的阻挠，在法院外宣读了美国的一份声明。
他说，
中国当局以煽动民族仇恨罪和寻衅滋事罪这样模糊的指控起诉著名的辩护律师朴志强，美国大使馆对此表示关切，像朴志强这样的律师和公民社会领袖不应当继续受到迫害，而是允许他们为建立一个繁荣和稳定的中国做出贡献。我们敦促中国当局释放朴志强，并且呼吁中国维护基本的公民权利。
除了美国外交官之外，德国、法国和欧盟的外交官也来到北京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外。一位欧盟外交官在法院外宣读了一份批评中国当局审理朴志强案的程序，不过他的声音被中国公安的呵斥声隐没。数十名中国公民在法院抗议当局审判朴志强，
因为朴志强律师呢，他是为了广大老百姓的公平正义，也是为了这个国家能够有一个光明的前程。
接近有半月的时间，
主张人权，主持公道。
不过，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星期一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了记者关于朴志强案件的庭审。他说，中国司法机关对有关案件进行审理，中国公安机关对现场进行秩序管理，有关人员应该进行配合。
关于这一案件，我刚才指出，中国司法机关依法进行判决，任何外国必须尊重中国的司法主权。
朴志强的律师莫少平说，朴志强的庭审上午8:30左右开始，持续到中午，法庭没有立即作出判决，他预计法庭将在几天内作出裁决。中国当局以寻衅滋事罪起诉了许多人权活动人士。现年50岁的朴志强是中共镇压批评人士被关押受审的最新一起。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掌权以来，数百名活动人士被关押，数十人被投入狱中。分析人士指出，在中共控制的司法体系下，朴志强肯定会被定罪判刑，被判处最高8年徒刑。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2015年，中国当局对维权律师和维权人士进行了力度空前的打压，已经有300多位人士受到了不同程度的迫害。批评人士认为，这一行动虽然在短时期内可以消灭许多潜在的批判和反对的声音，但是中共最终会因这一行为而自食其果。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
2015年12月14日，中国知名维权律师朴志强涉煽动民族仇恨和寻衅滋事一案即将开庭审理，这意味朴志强在被羁押500多天后，当局最终要开庭审理这个引起广泛关注的大案。朴志强2014年5月被警方刑拘，直到今年5月才被正式起诉。朴志强案仅是2015年中国维权律师遭到当局残酷打压的一个典型案例。20多年来，朴志强一直关注各类维权案，并在2013年带头实名举报了仍未落马的前政法委书记周永康。2014年春天，当局逮捕了在朋友家聚会的朴志强，在1年后起诉他煽动仇恨和寻衅滋事。从2015年春天开始，中国当局发起了一轮大规模抓捕维权律师和维权人士的行动。到了7月9号凌晨，北京维权律师王宇、其丈夫包龙军和16岁的儿子包卓轩相继失踪。警察以抓吸毒人员为名，进入王宇所在的小区的单元楼，撬开王宇家的门锁后将其带走。前一天晚上，王宇的丈夫包龙军带着儿子包卓轩准备赴澳大利亚留学，在北京首都机场被不明身份的人带走。7月10号，王宇所在的北京丰瑞律师事务所其他4名成员，包括主任周世峰律师等人，也相继被带走。王宇本人以及丰瑞律所都代理过多起知名维权案件，包括范木根案、曹顺利案、伊利哈木案等等。之后，中共喉舌新华社、人民日报和央视多次发出报道称，该律所主任周世峰已认罪忏悔。在那之后，对维权律师和人权活动人士的抓捕行动扩大到全国。据总部在香港的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统计，截止11月末，已有至少307名律师、律所人员、人权捍卫者和家属被约谈、传唤、限制出境、软禁、监视居住、刑事拘留、逮捕或者是失踪。中共党媒《人民日报》7月12号刊登了揭开维权事件的黑幕的文章，称公安部指挥摧毁了一个 以北京丰瑞律师事务所为平台，维权律师、推手、访民相互勾连，滋事扰序的涉嫌重大犯罪团伙，证实了部分律师遭到抓捕和传唤。报道还指责这些死磕律师在庭内、网上公开对抗法庭，并幕后指使挑头滋事骨干组织访民，目的就是扬名获利，制造社会混乱。纽约时报7月23号报道说，这是中国几十年来律师职业遭受的力度最大的政治攻击。报道引述福坦莫大学中国法律专家明克胜的话说，围剿维权律师、维权人士的行动是当局发出了一个明确的信号，即政府将不再容忍维权律师利用知名度较高的案件和舆论的压力来推动中国的法治建设、保护体制内弱势群体的做法，因为中共认为他们的行为是在挑战党的底线。对中国法律问题有深入研究的纽约大学法学院教授孔杰荣7月14号表示，大规模打压维权律师的行动使习近平的依法治国成为笑柄。他说，这使得习近平任何声称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变成一场闹剧，使18届四中全会的宪法改革、法律改革和依法治国都变得毫无意义，成为一席废话。这是在全世界面前把中国当作笑柄。也有分析认为，这是习近平在为他的新极权主义祭旗。对中国律师维权运动有深入研究的伦敦国王学院法律学者艾华对《纽约时报》表示，这反映了习近平的手法大胆与新极权主义。中共认为有必要用正式宣布人权律师为国家公敌的方式将运动非法化。在当局大肆抓捕维权律师、维权人士的同时，官媒一边不遗余力地给这个群体抹黑，一边给习近平以依法治国的名义打压维权律师、维权人士辩护。新华社7月22号发表评论文章，指责西方媒体和政治人物不尊重中国司法，称这些律师触犯了中国的法律，理应受到法律惩处。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以及他所领导的报纸已经多次声称，异议人士不能超越法律底线，如越线必遭严惩。他12月9号以署名单仁平发表评论文章说，由于围绕普案形成了舆论聚焦，使得此案似乎有了不寻常的政治敏感性。分析人士认为，无论普案怎么审，最终判决是什么，都会引发西方舆论和国内部分公知的大量议论，出现一个攻击中国法治建设的新排浪。动辄就说舆论围攻亲政府派的胡锡进说，我们因此呼吁接手此案的法官不要受舆论形势和压力的影响，专注法律和案情证据本身，公正审理，做出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判决。但是单仁平忘记了，中国每一个法官背后都有一个政法委在领导，或垂帘听政，或直接上阵发号施令，以此体现党对公检法的领导。今年3月，美国知名中国问题专家、乔治华盛顿大学国际关系教授沈大伟在《华尔街日报》上发表长文称，自中共18大以来，越来越严厉的政治压制已经成为在中共执政体系舞到越来越明显的裂痕之一。他在这篇文章中说，自从2012年上任以来，习近平加剧了笼罩在中国的自2009年以来的政治压制。压制目标包括媒体、社交媒体、电影、艺术和文学、宗教团体、互联网、知识分子、藏族和维吾尔族、意见人士、律师、非政府组织、大学生和教科书。沈大伟解释说，一个自信的政府是不会搞如此严厉的镇压的，这是中共领导人深感焦虑和不安的体现。曾在北京做维权律师的肖国珍表示，中共领导层没有意识到这种镇压最终会导致其政治破产，因为维权律师可以引导民众通过合法途径表达愤怒和不满，起到压力控制阀的作用。他在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上说，律师其实是在以理性平和的方式帮助构建和谐社会，但现在政府对他们的大规模打压会导致更多杨家、邓玉娇案的发生。尽管在过去一年中，维权律师遭到了空前打压，但他们并没有退缩，仍然有几十名律师勇敢地站出来，自愿为被羁押的人辩护，而且是在警方多次警告的情况下。商业律师余文生在遭到逮捕后加入了维权律师的行列，他对《纽约时报》说，我相信我们有更崇高的使命，就是要改变一个失灵的体制。他们的打压很猛烈， 但我们维权律师会进行反击。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2015年接近尾声，美国之音隆重推出年终系列报道，通过电视、广播和互联网跟您一起回顾过去一年来的重大事件：中国人权的日益恶化，中共反腐的扑朔迷离，中国经济的持续放缓，美中关系的跌宕起伏，以及南中国海的风云变幻。美国之音会同国际知名学者一一为您解读，追踪全球动态，锁定美国之音。
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中国阿里巴巴集团12月11日宣布收购香港的南华早报集团，收购价格为2.66亿美元。消息发布之后，香港及海外传媒界的人士表示担忧，这一收购行动将影响南华早报的编辑独立性。但是阿里巴巴在一封致读者的信当中表示，日常报道的选题将仍由编辑室决定。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穆小毅的报道。
南华早报创刊于1903年，比阿里巴巴成立的时间早约100年。它作为香港唯一的收费英文报纸，在英语国家的影响力较其他中国媒体更大。据中国媒体报道，阿里巴巴看中南华早报，就是因为其在英语文化圈中的口碑，以及总部设在香港这一国际金融中心。曾在南华早报任记者的刘慧卿对美国之音说，南华早报这几年已经在做自我审查，一些敏感的话题都不会报道。这次被收购后，香港将几乎不再有可以自由报道的报纸。他说，
香港现在真正独立的传媒啊，差不多没有了。独立、客观、公正的，差不多找不到了啊，这个很差，这个。
他还表示，南华早报目前员工们非常关心这一事件，但至今还没有听到反对声音。 BBC 援引南华早报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员工的话说，这真的有理由感到担忧，因为大家认为阿里巴巴过去的记录显示它不能令人信任。据报道，2013年7月，阿里巴巴主席马云曾与南华早报发生冲突，原因是南华早报刊登的一篇马云的专访中提到马云对于64天安门事件的态度。马云据称在采访中说，六四武装镇压是最正确的决定。之后，撰文记者向马云致歉并辞职。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穆小毅华盛顿报道。
在台湾消息方面，台湾民进党立委及人权团体召开记者会，呼吁政府不要遣返来台寻求政治庇护的大陆人士。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最新报道。
来自中国河北的曹连生、柴英芝两人今年10月15号从厦门搭乘橡皮艇在金门大胆岛登岸，他们宣称在中国遭到迫害，希望寻求台湾的政治庇护。不过由于他们涉及非法入境，被案巡总队移送金门地检署侦办，随后以移民罪起诉，判刑2个月，在金门监狱服刑期满之后，于12月14号转送收容中心，并面临被遣返中国的命运。台湾立法委员及人权团体星期一召开记者会，呼吁政府依照国际难民地位公约的原则，不要遣返曹连生与柴英芝，以免他们回到中国之后遭到更严酷的迫害。民进党立委田秋瑾表示，根据中国天网人权事务中心的信息，曹连生在中国被黑道欺压，展开上访之后成为中国官方维稳体制迫害的对象，于是才决定转往海外寻求政治庇护，可说是一位人权难民。与会的台湾关怀中国人权联盟理事长杨宪宏表示，即使台湾不是难民地位公约的缔约国，也有义务尊重禁止驱回的原则。杨宪宏还说，朝野政党应该尽快达成共识，在立法院通过保护中国难民的法案，让台湾真正落实联合国人权两公约的精神，并成为以人权立国的国家。台湾总统马英九曾经于2009年将联合国人权两公约国内法化，并且在总统府内成立人权咨询委员会，还找来国际专家学者就台湾落实国际公约的情况提出审查报告。 台湾人权促进会秘书长邱一玲表示，曹连生、柴英芝在台湾寻求政治庇护绝对不是个案，还有许许多多类似的案例，台湾却没有一套完整的处理机制。主管大陆事务的陆委会法政处副处长周明瑞表示，事实上政府针对大陆人士寻求政治庇护有一套审核的机制，只是依照现行法律，不包括非法。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20多名布隆迪的军方还有警方官员被政府方面已参与了试图推翻恩库伦齐扎总统的谋反为名送交审判。28名被告星期五的时候呢，在布隆迪中部的一个城镇出庭，这当中包括布隆迪之前的国防部长还有军方的5名高级将领。检方表示，这些人被指控在今年5月间试图推翻恩库伦齐扎总统，并且还从事了杀死了一些士兵等等暴力行为。这些被告的辩护律师说，很难拿到有关被辩护人，就是说被告的充分的材料。辩护律师还表示，被告在押7天受到了虐待，目前的居住条件也相当的差。自从今年4月，就是布隆迪的恩库伦齐扎总统宣布他要第3度竞选连任以来，布隆迪就一直处在动荡的局势之中，很多人都反对他3度连任，并且指出那是违反布隆迪宪法的行为，因为宪法只允许2届任期。后来恩库伦齐扎总统在7月的时候呢成功连任了，但是布隆迪国内纷扰的尘埃至今还没有落定。上个星期五，一些武装人士对位于首都的一个军方设施发动了袭击，并且呢还导致80多人丧生。埃及方面星期发布的一份初步报告说，调查人员没有发现同10月31号俄罗斯的一架飞机在埃及西奈半岛上上空坠毁有关的恐怖主义方面的证据。那次空难造成了224人丧生。埃及民航部的一份声明说，对导致俄罗斯的那架飞机坠毁的原因的调查目前还在继续进行着，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证据显示有恐怖主义或者其他非法行为参与其中。俄罗斯方面还有美国等西方国家之前都已经再三表示，有人在那架飞机上安放了爆炸装置，并且呢是这样导致了那架飞机的坠毁的。恐怖组织伊斯兰国组织后来声称对那一事件负责，并且呢还公布了这一组织所说的是相关的飞机坠毁的图片。在法国，一位之前受有伊斯兰国的支持者在教室里用刀子捅伤了他的一位幼儿园的老师，对检方供认他之前所说的纯属虚构。这位现年45岁的幼儿园老师执教的地点位于巴黎东北部地区，就是法国首都东北部地区。他的身上还有喉咙部位呢都受了轻伤，并且还在医院接受了治疗，伤势呢不是非常的严重。他之前说，一个拿着刀子和剪刀的男子闯进了他的教室，嘴里还喊着这是伊斯兰国，我这么做是对你们的一个警告，并且呢对他发动了袭击。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
美国之音现在就结束这一小时的新闻节目，下次播音在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